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圣经导读，我是张保罗传道。我们下面一起来学习撒母耳记下第三章。在学习之前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，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透过这些话语的学习，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。我们把以下学习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主带领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第三章的中心思想就是第一句话，扫罗家日渐衰弱，大卫家日渐强盛。第一句话提到扫罗家与大卫家征战许久，因为当时以色列国有两个王，所以有两个王必然会征战。但是在征战的过程中，扫罗家日渐的衰弱，而大卫家日渐的强盛。回想在扫罗在世的时候，大卫曾经被扫罗逼迫追杀，但是大卫是神所拣选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时间到了，大卫越来越兴旺，而扫罗他们家却越来越走下坡路。大卫家的兴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。第一是他的个人的家，他在希伯伦做王这段时间，他又娶了几个妻子，一共有六个儿子，这是他的小家越来越兴旺。相反，扫罗家原来曾经有四个儿子，三个战死，剩下一个米斯波设。第二，大卫的大的家也越来越兴旺，就是扫罗家的元帅亚里尔。实际上在扫罗的儿子掌权的那段时间，大权实权掌握在亚利尔手上，而亚利尔要投奔大卫，这样让以示波设，让扫罗家实际上更加的衰弱。亚利尔是怎么样投奔大卫？原因在于在第七节，亚利尔看上了扫罗的一个嫔妃，名叫利斯巴，就与他同寝，犯奸淫。这件事情让以示波设看不下去，所以就对亚利尔说，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？那亚利尔因为这件事情就非常愤怒，他自己做错的事情不仅没有丝毫的悔改之意，反而怒火中烧。第十节他说，我若不照神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去行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那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敬畏神的人，如果是真的敬畏神的话，他就不应该去犯奸淫。他把神抬出来只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合法合理的借口，他真正的行为是因为米斯波设指责他的错误，他的罪行。好，因为亚利尔大权军权在握，所以米斯波设惧怕也不敢回答一句话。亚利尔就打发人去见大卫，要跟大卫立约，要帮助以色列人都归服大卫。当然这对大卫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所以他当然很开心。他又让亚利尔为他做一件事，就是把扫罗的女儿米甲，本来是扫罗曾经承诺给大卫的妻子，后来又给了别人，现在他要回来。那亚利尔就告诉了以示波设当然二话不敢说，就照着亚利尔的话去将这个事情办好。好了， 不仅如此，亚底尔而且还去说服其他几个支派，更重要的是便雅悯支派，因为便雅悯支派和扫罗是最忠心支持扫罗的支派，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。这些人可能是列于亚底尔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压力和权威，所以也不能够不听亚底尔的话，所以这样亚底尔就把跟随支持扫罗的那几个支派都同意，都转换要跟支持大卫。好，亚底尔就带了20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这件事情大卫心里当然非常的开心，就为亚底尔和他的众人大摆宴席，最后送亚底尔平平安安的回去。没想到他们走了不远，约押就从战场上回来，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，约押非常的不开心。第24节，他就质问大卫说：“你这是做什么呢？亚底尔见你为何送他去？他就踪影不见了呢？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利尔来是要宽宏你，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。”这个简直是无稽之谈，因为约押的真正的心思是他的仇人跑了，他失去一个报仇的机会，所以他找了一些借口。我们看见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根本不尊重大卫王。好，约押从大卫那边出来之后，就自己擅作主张打发人去追赶亚利尔，然后用假话宽哄他，然后趁亚利尔不注意就把亚利尔给刺死了。这件事情让大卫非常的光火，让大卫非常的生气，所以28节大卫听见就是说尼尔的儿子亚利尔的血，这个罪在神面前永远不归于我和我的国。然后大卫就开始咒诅约押和他的约押的父的全家。其实约押是大卫的外甥，是大卫姐姐的儿子，所以他就咒诅他的姐夫他的外甥，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怒症的、长大麻风的、驾拐而行的、被刀杀死的等等等等。这件事情上面大卫完全无能为力，他没有办法行使公义去办约押，因为约押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上是流无辜人的血。好，不仅如此，大卫还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，要他们撕裂衣服，腰束麻袋，在亚利尔面前，亚利尔的棺材面前哀哭，并且王他自己在亚利尔墓旁放声而哭，众人也都哭了。大卫王一边哭一边还说：“哎呀，亚利尔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你的手没有捆住，脚没有捆住，你干嘛就那么容易死了呢？”所以大卫行了这一切的事之后，老百姓就知道，事实上亚利尔被杀跟王没有关系。这确实要大卫要达到的效果。不仅如此，第38节，大卫对臣仆说：“你们岂不知道今天以色列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，非常可惜，这个人死掉。我虽然受膏为王，今日还是软弱，就是说我虽然是王，但是我这个王并没有办法让我的将军约押听我的话。”希鲁雅的两个儿子，就是指约押和他的兄弟，要比我刚强，他们比我强大，愿耶和华照恶人的所行的恶报应他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虽然他的家日渐强盛，但是在他的军队里边，在他的也有人不服他的管，他还是需要进一步依靠神，依靠耶和华。这是我们第3章所看到的信息。谢谢收听，愿神祝福大家。